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的书信，也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今天的这一个经文，二章十节到十六节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关键词，不知道刚才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哪一个词最多的出现啊？妻子，哈哈，是名词，是这个哈。还有一个词出现了五次，叫做诡诈。你看十节说我们怎么以诡诈待弟兄呢？十一节犹太人行事诡诈。再到了后来十四节你以诡诈待你的妻。十五节说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的妻。十六节说不可行诡诈。所以提到几次妻子就提到了几次诡诈，是吧？这儿的重点就是在放在了人和人的关系，特别在这里是出现了夫妻的关系，那这个是重点。当然人因为向神弄诡诈了才会向人弄诡诈，这总是在违背了前四诫才会违背到后六诫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这里边有一些解经的问题需要来说一下。比如这里边说都是一位父，这指的是谁呢啊？那就有几种的可能。一种呢说我们是一位父，因为紧接着的对句我们是一位神所造，那么比较自然的理解就是说的就是这位上帝造我们的这一位。在旧约的传统当中也有称上帝是以色列的父这种说法，是吧？在新约当中呢就更不必讲，我们大家都会被主导问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就是在马拉基书自己一章六节他也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所以这里应该说指上帝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啊，这也是最多人去采纳的一种说法。但也有人说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我们就那世界上哪些人是被神所造的？那不是所有人都是被神所造的，是吧？都是从亚当而出的，所以说这一位父指的是亚当。那这样讲的话，我们怎么以诡诈待弟兄？很多人说，哎呦，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是吧？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都敬拜耶和华，是吧？全世界人民更是一家，但这就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后边挺清楚的说，你们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也就是这个范围内指的还是圣约子民，是以色列人啊。那有人借此就说，所以这个按照这一节的上下文来看。也可能说这个父指的是亚伯拉罕，实际上耶柔米和加尔文都比较偏向于这个见解，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呢，从再接下来的经文的对照来看，这个上下文我相信还是第一节比较有说服力哈。至于说这个指的是雅各，他也有一定的道理。总之这是我们这一段经文难解之处的第一处，这不是最后一处。咱们这一段经文有甚多难解之处哈，这个也可以说马拉基书最难的地方就在今天的这一段里面。再往下呢，提到了这个圣约，提到了这个圣约的概念，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这个圣约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上帝是创造主，也是这救赎主，是这立约的主，是我们同一位的父神。然后刚才说了诡诈这个词是本段的一个关键词。诡诈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就是说，你里边就是你正常穿的那件外套，你又披上了一件外衣，把这件本来的衣服遮盖起来，这一种的遮盖就叫诡诈啊。这里边出现了今天的经文大量的遮盖和衣服这样的比喻啊。这个诡诈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这个，就是表里不一的意思了，是吧？这就叫诡诈。什么叫诡诈哈？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在22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就有一个网红哈，他去现场看决赛，他本身是C罗的球迷，你想他支持谁？他肯定支持法国，是吧？他就不支持阿根廷，但是他就很尴尬的见证阿根廷现场夺冠了。然后呢，他穿着法国的球衣去现场，结果现场球迷就起哄，然后他面不改色，根本难不到他，把法国球衣一脱，露出了里边的阿根廷球衣。哎，我其实骨子里是阿根廷球迷， 哎，这个当然他是在整活，你也不用道德审判他，但是这个就惟妙惟肖的给你诠释了什么叫诡诈这个的意思。有的人不是在整活，是他整个的人生就在整活，这就叫诡诈了，是吧？他整个的人生就是他随时穿着好几套衣服，见谁的时候露出来，见到外邦人穿着个外邦的衣服，见到一个他自己人他露出来，你看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是吧？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却，是吧？就这个，所以其实这就叫诡诈。故此我们要说，为什么今天的经文当中说你娶了外邦女子，你看这个经文哈，我们不是因为神所造的吗？我们怎么能以诡诈代替兄，背弃了圣约呢？你光看这一个第十节，你会想发生什么事了，做了什么要有这种评价呢？但是往下看，你发现很清楚，说的就是你娶了外邦女子这件事儿，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到休了前妻，是吧？娶了外邦女子，那么这件事儿为什么的总结是以诡诈待弟兄，又背弃了圣约呢？你想这里面的联系在哪里？是不是？这也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的一节经文。为什么这叫做诡诈待弟兄？是吧？看过一个，不知道是段子是真事儿，很可能是真的。就是说，一个大学宿舍八个同学哈，20周年毕业，这八个男生呢，就20周年的同学会聚会的时候，各自带自己的妻子相约，咱们一起有一个20周年的聚会和短途的出游旅游哈。结果是第一天晚上，女人的直觉好厉害的哈。其的七个妻子就一致的发现，其中有个人带的那个应该是小三儿，应该不是他妻子。很快这些妻子们就明察暗访的，旁敲侧击的就确定了这件事儿。从此这一路七八天的尬游，这七个人就联合的非常排挤他，明朝冷嘲热讽啊。哎，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明你做了一件这种的事儿，你以为只是你个人的问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你破坏了一些潜规则和默契和约定，是吧？为什么招致到其他几个人都这么讨厌他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在以诡诈待你的弟兄，你更别说是在，我说的这都是中国，是吧？都是今天可能道德观念没那么强的地方，那你要是在以色列圣约的子民当中，那就更是如此。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在旧约那个背景下，娶外邦人是罪吗？是罪哈。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圣约子民嫁娶外邦人就是罪。比如咱们在亚伯拉罕的见证当中，他为什么给他儿子娶妻的时候要叫老仆人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发誓不可以娶外邦人，就在我本族本家娶，娶不到就算了，但是不能娶外邦人。就是此行的目的是在本地本族中娶自己的人，而不是娶妻，退而求其次娶外邦人可以不可以，是吧？亚伯拉罕很清楚，也包括以撒两个儿子以扫雅各，以扫是不是娶了外邦人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父母为这个事很愁烦很心烦，对吧？再到后来犹大，这是大卫的祖先，也是耶稣的祖先，也是12支派中最蒙福的一个支派的族长。这个犹大在迦南也干过一件事，专门圣经提到他娶了个迦南女子叫舒亚，是吧？这是一个明显的罪，延伸出了很多后来的罪。如果没有起出这个事儿，后来的事也未见可知。会不会就是这个外邦女子有一些说三道四，导致到这个犹大没有能够严格执行圣约和一些个律法，是吧？和一些那种虽然还没有明文律法，但已经有良心里的律法的那种规定，这都是你可以去想象的事情。等到了后来的律法当中，那这个罪就很清楚了，这是违背圣约的，违背圣约。你比如以斯拉，他就是提到过哈，以斯拉就提到说，我们的神呢，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因为我们已经违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仆人众先知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 因列国殖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从全地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儿子，也不可以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女儿，就是不能跟当地人立约，是吧？这一个的规定其实在申命记、在出埃及记都有，申命记的七章、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都是这个话，你们所到的外邦人之地占他的地，但不可跟那些人联盟，不可嫁娶，恐怕他们勾引你的心去拜了偶像，这是圣经明确的圣约中的规定。那因此去嫁娶外邦人当然就是在背弃圣约，他的意思就是在说你们这些人不能跟那些埋汰的地方，污秽嘛，是吧？东北话就是埋汰，不能跟那些埋汰的人来往，更别说结婚这种事儿，这么圣洁，是吧？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当时，信仰和一个人的生活文化密不可分的，当时说外邦人的意思就是那些拜外邦神的人，是吧？外邦人的意思是外邦神的子民，是这个。因此你跟外邦人在婚姻上联合，就等于拜他的神了，这是万万不可的啊！包括这个罪也会累及众人。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这个腓尼哈的事情，就是这样，是吧？他们正在为着瘟疫的事儿、神的咒诅、惩罚的事儿在会幕前哭泣，结果就当众就有人带个外邦人米甸女子就去行淫，于是兴起一个大祭司亚伦的孙子哈腓尼哈看见了，一枪刺死他，这样才让瘟疫止息。你要注意这句话，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有24000人。所以哈，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比如说有个王小波的遗孀叫李银河的，是吧？他的很多关于性方面的教导的主张，都是在说只要两情相悦，只要是成年人，只要是自愿，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是可以的等等。这个从古到今，人的良知就会告诉你，不需要读这么多书，你恰恰因为读了这么多书才接受这种歪理邪说的，是吧？你的良知会告诉你，两个人的关系不只是两个人的，至少是两个家的，很可能是两个族的。这里当他一个人犯奸淫，你会发现整个的人被击打，死了24000人，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罪就是会连累弟兄的，因此你搞这种诡诈，跟外邦女子嫁娶行奸淫，你就是在以诡诈待弟兄，你在害你的弟兄，你在坑人，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也会有这方面的意思。因为一个圣约是大家跟上帝所立的，你破坏了就连累我们都破坏了，是这个问题吗？对吧？是说这个意思啊。所以诡诈待弟兄会累积众人啊。有位说相声的郭老师说，遇到这种人得躲远点，小心雷劈他的时候误伤到你，是吧？说的意思就是会连累你的，有些这种罪恶滔天之人。到了新约还有一种的解释，比如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4章3到6节，说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们要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意思是不要犯奸淫。不要犯奸淫没问题，这个教导常见，但是这儿却说欺负他的弟兄。为什么犯奸淫是欺负他的弟兄？这个的解释很多，那么比较合理的一个就是说，在援引今天我们说的刚才那一些经文圣约当中哈，破坏了这个婚姻的制度，犯了奸淫就等于拜偶像，拜偶像就是破坏圣约，破坏圣约连累众人哈，这是一种。也有人会很具体的说啊，你跟这个姊妹婚前犯了奸淫，这个姊妹又没嫁你，后来人家嫁了别的弟兄，在这个意义上你使他做淫妇了，你羞辱了那个后来娶他的弟兄，欺负了你的弟兄，也有这样的解释。无论你怎么说，总之婚姻不是一个单独的两个人的事儿，这是这个重点啊。以诡诈待弟兄，这是背弃圣约，休妻另娶的事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再往下提到说犹太人行事诡诈，因为他们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这里的圣洁另一个翻译叫圣地哈，圣地。他们这个亵渎就是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注意这句话哈，他们说娶了外邦人为妻，这儿的具体解释就是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等一下还会说这个。这里的圣地或者叫圣洁， 翻译就很多了，我们都熟知的圣地是哪里啊？可能是迦南地，圣所、圣殿，你无论叫会幕还是所罗门圣殿，都是可以指的是那代表耶和华同在的居所。到了新约的时期，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因此圣徒的身体本身就是圣灵的殿。保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导你说，一切的事儿都有其他的污秽，只有这件事奸淫跟妓女相交是污秽了你的身体，亵渎圣灵的殿，是吧？他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也从这儿来援引。而再往后的这一句，所谓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直译就是叫娶了外邦神的女儿。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很多人听过啊，迦南地有那种所谓的女祭司、女神或者叫神女，妙计其实就是哈，这就是直译就叫做娶了那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实际就是娶了外邦神的女儿，是不是让你情不自禁联想起来，在创世纪当中有一段著名的经文，那个传统解释之一就跟这儿有关系了。那个传统解释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当时我们一般会说是说赛特的儿子娶了这个该隐的女儿们，是吧？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他非得人的女儿就美貌，神的儿子怎么怎么样？其实这儿的重点是在说两种信仰的人交往了啊，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和这娶了外邦神的女儿，或者说娶了外邦人的女儿，这都是一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最知道的一个例子是所罗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的许多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就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了。所以所罗门呢，随从了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亚门人的可憎的神弥勒宫，他就第一个污秽的圣殿，各种的神龛偶像全都引进了。这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哈。再往后又出现解经问题啊，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无论何人的直译叫做凡行这事的，叫醒的和答应的，不管你献什么祭都被拣出。什么叫叫醒的和答应的？有人就说这可能是说师父和徒弟的关系，有人说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人说也意义为是叫做儿子和孙子的关系，还有人说这是游牧民族的风俗，就是晚上去放羊的时候，有那个值班的，有在帐篷里边睡觉的，帐篷里睡觉的就会招呼一声，哎，看看羊在没在，怎么听见有狼嚎呢？外边就会答应的啊，没事儿，不是狼，狼打跑了，这叫做叫唤的和答应的，是吧？这叫做醒着的，叫醒的和答应的。但无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以色列人中不管什么位分，在上在下的啊，行使什么职分，以什么角色，只要做了这种诡诈的事，嫁娶了外邦人，就要被剪除。马拉基书这么在意的这一个问题，你发现正是以斯拉说的书写，这个以斯拉记里边所记载的事情。那么以斯拉我们也曾经说过，非常可能马拉基就是他的笔名，是吧？所以这是一种可能，他们非常在意这件事儿。剪除的意思那很清楚啊，很清楚。以斯拉听到了以色列民祭司立位人没有离弃外邦人，效法他们行可憎的事，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为儿子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咱先按下不表。什么叫做为自己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你有儿子呀，你儿子哪来的？你儿子是前妻生的吧？你儿子有妈的，你这妈妈哪来了？哪去了？这个罪是不是更可恶了？这就叫做那叫醒的、答应的、在上的、在下的，是吧？就是你们做的这个事儿，你给你儿子娶，你说我回不到老家，我没有那个信心，老仆人去牵着骆驼去娶亲，好像咱们就退一万步说情有可原，你们这些人有老婆有儿子的，你娶了个外邦女子的妻，什么意思？ 这是罪无可恕的，这就是以斯拉听到之后那个非常惊惧的那个表现。简除他真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头发和胡须都拔了，气得把头发薅了，这是一种剪除的象征，你明白吗？他剪除自己的，尼西米直接剪除那犯罪的人的，他把犯罪人头发薅了，但最终是要把你从这个帐篷中，从圣约子民中剪除，是这个意思。犯下了这大恶，以至于后来要以非常之事举措来对付这非常之罪啊。再往下这个经文又是一样，哎，你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的眼泪遮盖神的坛，以致耶和华不看顾祭物。这儿又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得说这是谁的眼泪在飞呀？因为你看这个解经和合本的意思很明显是说前妻的眼泪，可是你看其他的译本，这也是自古以来争议的点之一。按其他的译本，你比如这个现代译本，你们还做了另一件事，你们的眼泪淹没了上主的祭坛，你们悲哀哭泣，因为上主不再接纳你们的祭物。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不是又行了一件的意思，这个话的意思是你们行的这件事又有这个意义，还是说这个娶外邦妻子弄诡诈的这同一件事。所以这个解经，你无论说是前妻在叹息流泪，还是你在假不假是痛惜流泪的在神面前献祭，意思都一样，意思都一样。一种呢是你在献祭，可能你没哭，但为什么祭物不被上帝悦纳呢？因为你的前妻在哭，他的眼泪等于遮盖了这个坛。或者这说的就即便不是妻子，是你，你假装也痛切悔改在神面前，你的眼泪哭嚎好像那情真意切的，神一样不接纳你的祭物，因为是假的，你那个罪就没有改，你的前妻还在那放着呢，是吧？被你遗弃着呢，然后你在这假模假式哭，这种眼泪是鳄鱼的眼泪，这种眼泪本身都污秽，是这个意思，他不被神悦纳。所以无论哪一个解经，意思总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一段马拉基书的好处就在于好多的这个句子啊，前半段都很难解，但后半段都很清楚，所以你就不懂也没问题，前半段，因为后半段的结论很清楚。所以这里边又再次的提到了这一种跟妻子的关系。其实我们发现各国文化中都会有一个拿妻子和衣服来相比的，甚至咱们上溯到伊甸园，你仔细想，我们大家一般会想到两个层面，一个是这亚当夏娃赤身露体，后来吃了这个智慧果，然后就发现了这一点，觉得羞耻，觉得羞耻，于是自己拿无花果树做衣服，是吧？然后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遮盖不住的，不好使，真正好使的是上帝给了一件皮子的衣服，是吧？献祭了给你做衣服，这个是遮盖。但是你可能忘了还有另一个意思，真正该遮盖你亚当的那件衣服是你妻子，对吧？你的妻子是遮盖你的，让你不觉得赤身露体是羞耻的，因为你二人连为一体，这是一种遮盖哈。所以妻子如衣服，当然咱们中国文化中的这句话有点吓人哈，妻子如衣服的下一句是朋友如手足，再引申着的一个解释就更可怕，是手足不能断，衣服可以换，这是中国的文化哈。这个跟原始的意义不一样，原始说它是衣服没有那么邪恶的含义，说的意思它是丈夫的遮盖，是吧？是一种保护，是一种使你能够更深的认识一些奥秘的你的灵魂伴侣吧，这个意思。所以我看到这个衣服和妻子的时候，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吗？在古乐府当中有一首歌叫怨歌哈，它写作怨，它应该是怨的意思。是有一个东汉后汉的一个人，他叫窦玄，这个人又有才华又帅，进京赶考，反正就是那意思，被天子相中，天子说这人才太好了，要把公主嫁给他，结果他说我家里有老婆，那天子说这个好办，离婚，你把他休了，我把这个公主嫁给你。然后他的这个妻子就很悲伤，就写下了一封书信寄给他，里边的意思最后就是有这么几句， 他说穷穷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就是在用衣服来比这个夫妻的感情，是吧？这样的一个分离之后，就像那个小兔子一样孤独无依的那个状况啊，所以他用这个来去比喻。因此衣服和妻子这个意象在今天的马拉基书是反复出现的。我小时候读武侠小说，读到那个神雕侠侣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感动到我。有一个很爱慕杨过的那个女子叫程英，看到杨过大病然后重伤，缝了一件袍子给他穿上，他也就也不是那么太杠的人，他就穿着。结果后来跟人打斗的时候，他发现那个衣服旧的新的衣服里边那个划痕破了以后，里边还是穿着那件破破烂烂的小龙女为他缝的那件袍子。这一个细节说明什么？就说明这个人不忘本，是吧？他的妻子虽然不见了，他去寻找别人的好意，他可以穿在外边，但是他的妻子的那件给他缝的衣服他要穿在最里边贴身的。所以说这种意象也是这个马拉基书始终出现的一个意象。上帝说这为什么呢？你们说为什么我的月祭物不被悦纳了呢？上帝说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里的诡诈和后边提到一个词强暴，都是在说你用了一些奇怪的遮盖的，就刚才说的那个遮盖外衣哈，表里不一换衣服，以这个方式来对你的妻子了。我们说婚姻是一个约，这里边提到了吧，这是你盟约的妻。的确我们讲圣约神学倒没有提有一个约叫婚约，但实际上我们都承认婚约是神圣的约。这个的说法在箴言书里你看就有，箴言书的二章十六十七教导着青少年们啊，远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了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说这个淫妇有她的丈夫的，有夫之夫啊，有夫之妇是吧，离弃了她幼年的配偶，这就叫忘了神的盟约。上帝也曾经说借着以西结的口说他怎么拣选以色列人，我从你的旁边经过，看你的时候震动爱情，用衣襟搭你身上，与你结盟，你就归了我。上帝直接说他跟以色列就是个夫妻关系，是吧，是个婚姻的关系，盟约的关系。所以这个幼年所娶的妻这个概念，古人结婚都早，大家知道哈，都早。我记得岳飞比他儿子大14岁，就是岳云哈，大14岁，那几岁结的婚你想，所以这个有点早，但一般说16、17结婚非常正常。最近看着明朝什么王阳明了，18岁结婚非常正常哈，那就是幼年嘛，对吧，幼年所娶的妻。我觉得很有必要恢复这个悠久的传统。今天咱们的好像规定是女的20男的22还是怎么的哈，但也很少有人直接是到了法定年龄就能结婚。幼年所娶的妻是说这个意思哈，结发妻子正是缔结的婚约。真正的这种早婚一般都在20岁之前就结婚了，但是幼年所娶的妻有一个问题，你20你妻子19，那正是一个最青春年少颜值巅峰的时期，是吧。等到男人到了中年都有儿子了，成了各族的首领了，怎么怎么样，男的一般好像面貌变化不大，是吧。结果人到了中年可能妻子不一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看了，于是人就会在中年时见异思迁，娶别的妻子。所以他有时候强调你幼年所娶的妻，就是只能从约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件事。很多那种烂人哈，就是到了中年离弃了自己的妻子，就是因为这种的原因。在古时你要注意，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已经有点乱了，已经不是说必须一夫一妻了，实际上很多达官贵人都娶俩妻子。你就是著名的哈拿的祷告，你都说那哈拿跟他做对头的是谁呀，是吧， 但是起码的就是不幸中之万幸，你起码也得是在自己人中两个妻子三个妻子，就即便是娶了外邦人他也只能做妾，你明白这意思不？向下讲。所以最不能接受跌破的所有人底线的是把犹太的原配的圣约妻子休了，娶了个外邦人当正妻，你明白那种愤恨吗？就是我们的底线都已经没有底线，都这么低了，这还能跌破，这真的禽兽，是这个意思哈。这是你离弃了幼年所娶的妻，为什么引发了这么大的愤怒的缘故啊？所以尤其在以斯拉和马拉基的所罗巴伯的这个年代说这个话，现实中出现了大批跟你回归出现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他说在耶路撒冷犹大出现了这事儿，亵渎了圣地，但是这些人也有功劳的，他千里迢迢从波斯跟你回来，你不能说他完全不信，对吗？他不信他就不回来了，是不是？他回来，可是他回来又带着这么烂的一个事情，这个罗烂出现了，很可能是在回到圣地之后娶的外邦人，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该怎么去理解呢？这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犹大斗权陈世美的都把自己家的发妻离弃了，为了在当地扎得住根，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人数稀少，是吧？他是不是想融入当地人，还是怎么考虑啊？为了政治经济利益啊，总之娶了外邦人的妻子。有很多以前那个故事啊，现在少了，我小时候听过太多故事啊，在四几年四九年去到了台湾的那些老兵，后来在台湾一隔就是40年，当地娶妻了，生子了，后来八九十年代回到大陆探亲了，探亲回到你的家乡，见到当年那个老伴儿，你俩该唠点啥呀？你说有时候一种命运的悲哀，是吧？这种历史的这种东西，那个还可以说是第一也不是圣约子民，第二有很多的外在因素，但你这些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马拉基所愤恨的地方，是不是？为什么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下边就来了这个本段经文中最难解的一卷。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也经常会用这节经文来解释一些事儿，叫做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我要告诉你解经这个问题多么重要。比如按字面意思，按这个翻译和按照大家通常的理解，是不是说神有能力造个亚当再造个什么三当四当，也可以造个夏娃，还可以造个秋娃冬娃，全都配合给你，是不是可以？或者说上帝造个亚当造个夏娃再造个别的女子都可以配合给你，但上帝没那么做，就造了一夫一妻配合了，好像跟历史也很吻合，好像跟这个教义也很吻合，但是即便这个结论是对的，实际上也难以从这个解经中得出，至少难以从这个马拉基书2:15得出。一旦按照这个解经方式来，其实在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异端，一些神话，比如有个著名的叫莉莉丝的一个神话，就是说亚当有个前妻的，就是奇奇怪怪的夏娃之前有个妻子，然后如何如何，就是基于这种奇特的解经啊。实际上这段的经文你同样哈，首先我们说结论哈，后半段很清楚，不管说前半段啥意思，后半段说上帝的心意是要人得虔诚后裔，这没问题吧？上帝说你要谨守你的心，不能诡诈待你幼年的发妻，这个没问题吧？这是结论。只是说前面段什么意思，前面的意思字面理解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看别的译本哈，比如新译本就说一个还属灵的人，一个还称有灵性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也就是说这个主语就不是神是人，就是你若还有灵的余力，你就不会接受有多人，你会只接受一个妻子，因为你还想要有一个姓神的子孙呢，你不可能去这样干的哈。所以其他的一本也是这个意思，主不是把你们结成了一体 要你们养育虔诚的后裔，所以你要谨慎自守，不可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因此这一段的含义比较可能是这个，是说你们这些圣约的人，你还做首领，还得做老师的，做教法师的，你们自己若自称是有灵性的人，你就不该这么干，是吧？你应该守住你的婚约圣约，你要爱你的这个幼年所娶的妻，因为这样才能让人得前程后裔。家里边夫妻关系一旦乱了，那这个家庭一定很混乱的。最明显的一个反见证嘛，就是大卫吧，大卫六个妻子，有一段经文，专门一节经文，他的六个儿子专门一个个点出来，六个妻子生的，是不是？这样的家庭将来为什么变成刀剑之家？这一定有关系的，是吧？他不是谈不上虔诚了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在讲这个啊。下一段经文也一样，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你注意这个强暴待妻，很多时候有人说，你看上帝讨厌家暴，肯定家暴是不对的，上帝当然讨厌家暴，但是也不是从这节经文能得出来的。因为这里所谓以强暴待妻的直译是把衣服遮起来，用强暴把衣服遮起来。吕振中的译本就说，上帝说，我恨恶休妻的事，恨恶人以强暴取得妻子，或者叫做恨恶人遮盖服装。现在译本也是，我恨恶离婚，讨厌你们当中有人对妻子做这样残忍的事儿。这就是说，你里边有衣服有妻子，你到了外邦又穿了一个洋装，是吧？又穿了一件衣服，就是娶了个外邦女子，好像你没衣服一样，说的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上帝最后在伊甸园中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袍子，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你穿这个皮袍子的时候，你那个无花果树的那个袍子要不要摘掉？是不是要啊？所以你要是里边还套着这个，你不是很诡诈吗？这个人你到底要穿的什么衣服？所以这儿这个强暴待妻的意思就是你还是在搞诡诈，还是在说用这种离婚啊、休妻另娶这种行为在惹动上帝的愤恨，这是他最主要的意思。当然如果说在这个离婚过程中他们有严重的暴力行为、家暴，这是另一码事，这上帝绝对恨恶啊。但这个更可能提到的是这些休妻的人，他们到圣殿里去献祭，向上帝陈明他为什么休妻，自己还哎呀，我也不得已啊，我也很难过呀，但我得生活呀，我得融入当地啊。你的这种眼泪哭嚎上帝不看顾，这是马拉基的意思啊。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男人最后的行为出了问题都是心先出了问题，人还在，他心已经飞了，是吧？心不在了。所以上帝却没有说你当寸步不离，在家好好待着，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夫，超过一丈不是丈夫了。这是中国的解释，人家说的是一丈的男儿大丈夫，好不好？是吧？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说距离的远近，那些以心来去忠贞的去爱他的妻子，守护圣约，敬畏上帝的人，虽然相隔千里也是忠贞的。一个心已经跑了，被别人、被网络、被什么初恋、被什么遇到的外女拐跑了的人，人就待在家里睡在一张床上，他是不是也同床异梦啊？说的是这个问题，对吧？因此一切的果效它是由心发出的呀，你要保守你的心，当谨守你的心，不可行诡诈。就是你哄得了人，你还想哄神吗？对不对？你想欺哄神吗？这就是上帝说的意思了啊！上帝说的意思，心要不在了，用行为挽回不了。但谁能把人的心重新夺回呢？只有福音，只有圣灵，只有上帝。所以幸好我们有新约了哈，我们不是光在旧约中来看待这个问题，到新约里边我们大家很清楚新约关于婚姻的教导，我们还是有必要来去反复的去讲。耶稣专门教导过，虽然你们现在的律法允许离婚， 但是这是因为你们心硬。你的心还在，但是它硬了。硬了的心是实心，实心还是不是心，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个神学问题。因为实心要变成肉心，是吧？但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就是一夫一妻，没有离婚这说法的。休妻另娶就犯了奸淫了，除非是因为对方先犯奸淫，你离开他了啊。所以基于这个，保罗也说，离婚就两个原因，就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那个不信的人要走，他离开了，以及有人犯奸淫了。而这个不信的人离开的方式原因，一般来说也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这还是一个事儿，是吧？就是还是一个事儿，所以不必拘束。遇到这样的人由他去，男的女的都可能，可能不信的妻子走了，也可能是不信的丈夫就走了，这有可能啊。等到了这个以弗所书，他更加去强调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是在呼应天上的关系，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对吧？所以丈夫怎么待妻子就要想基督怎么对教会，妻子该怎么对待丈夫就要想教会怎么顺服基督，这是保罗教导的这个天上的启示啊。等到了我们的信条当中讲到婚姻就更详细了，咱们的婚姻这个观你会发现真是有一种先见之明，因为我们这里边清楚的提到婚姻只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现在的这种美国的这种风范是西敏不能认同的啊。同一个时期一个男人有一个以上妻子，一个女人有一个以上丈夫都不合圣经。啥叫同一时期？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丈夫死了再嫁，这不能叫做奸淫，是不是？那如果说是丈夫跑了呢，不幸的丈夫跑了呢，哎，你都想到了，那设立信条的牧师们也想到了。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五条，人在订立婚约后犯奸淫或者被发觉，无辜方解除婚约乃是正当。人在犯罪结婚之后犯奸淫，无辜者一方可提离婚，并于离婚之后另外嫁娶，把犯罪者看为如同死了一般，乃是合乎圣经的。多么高明，这个解经多好，是吧？视为已死，哎呀，这个特别感人哈哈，就是解脱了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相信过或者听到过，有人说离婚了以后，特别是居然还有人争议到是无辜那一方能不能嫁娶，因为你这个妻子或者你这个丈夫还在世。有一个说法是，除非他死了，对方或者再嫁再娶了，你才能再嫁再娶，有这种说法。但从至少我们宗派的任性来说，我们认为无辜一方不必这样，对吧？不必这样。哦，其他的关于婚姻的教导，婚姻制度的设立是为着夫妻间彼此帮助，以合法方式生养众多，增加圣洁后裔。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的意思，无论前边啥意思，后边要人得前程后裔的意思不会错，以及防止淫乱不洁之事。男人女人若有欲火攻心，夫妻之间解决，不是跟外人解决。所以这个对婚姻的教导很丰富很全面，在古时的教父时代倾向于只说只有第二个，夫妻的存在的意义就是生养众多，繁衍后裔，好像生育是唯一目的，没有讲第一个彼此帮助和避免奸淫啊。实际上我们的信条对这一点的讲是更好，超过古时教父所讲啊。然后第三个，这个说凡是能够有自主意志的人都可以结婚啊，自己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人，但是基督徒的本分是只当在主里结婚，所以凡信奉真正改革派宗教的，就是说新教的哈，不应与不信的天主教的或其他敬拜偶像的结婚，敬虔者也不可与罪恶昭彰或持守可阻异端的人同赴婚姻之恶，就是这个意思哈。天主教异端不信的敬拜偶像的，这都叫嫁娶外邦人，因为他一定把你勾引着拜别的偶像去，肯定如此，是吧？ 肯定是如此，也包括了不能在血亲之内结婚，中国人讲的三福呢，三福内吧，是吧？不可以结婚。第五个说了，第六个，人的败坏老是找理由，不正当的将上帝在婚姻中所配合的分开。但是只有当人犯奸淫或是故意离弃而无法由教会和国家官员挽救时，才有充分理由解除婚约。离婚应该按照程序公开进行，不可任凭当事人随己意自断其事。所以这里边很清楚的说了，离婚只有一个原因，犯奸淫，也是有了这个问题之后可以离婚，也不是说必须离婚。你若真的有信心能够挽回，你也愿意挽回，也可以尝试的。但是若这个时候无辜方离婚，一点毛病没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别的理由都不是你必须离婚的理由，都不是啊。总结一下，我们要今天所讲的就是对以色列人的教导，是对圣约子民的教导，它也是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持守圣约，不要心怀诡诈，哪怕是在婚姻的事上，这就是在害己害人。我们的圣约子民当中，尤其这些做首领的，回到以色列的，在建圣殿的，各个支派的族长，一些领袖犯了这个事儿，娶了外邦女子，犯了奸淫，这就害己害人，整个使得这个回归之大事就被玷污了，对吧？整个使得这个众人都陷在了罪当中。所以这个不要害己害人。第二，持守婚约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心硬离婚。离婚如除了这个奸淫的缘故以外，其他一切离婚都是因为你的心硬了，没有别的原因，这是主的说法，是吧？除了对方犯奸淫这一个原因以外，其他任何理由离婚都是你的心硬，没有理由。要在婚约当中共同养育儿女，这才能得着那敬虔的后裔。第三，我们也说哈，持守恩约。我们说我们的恩典之约，它不是行为之约，上帝给了我们恩典，你不是要来做什么赚取这个恩典，但是也不要因此属灵骄傲自以为意，上帝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我的供物一定悦纳了，透过耶稣基督上帝就接受我的一切献祭了，也不要这样说，不要自以为意，要随时的认罪悔改。最近听到了一个奇怪的挺吓人的异端，就是在传讲一个道理，说什么叫他们的口号成了个口头禅，叫做老我死基督活，听起来没毛病，信主实在的意思就是老我被钉死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没毛病吧？但是这个话它引申出来的意思是，我一切的罪都已经被恩典赦免，都已经被耶稣代赎，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今天没有罪，也不可能犯罪。如果犯的罪不是我做的，是我里边的那诱惑我的邪灵做的，骂魔鬼去，跟我没关系，我不需要悔改，我也没有罪可以悔改。我说悔改认罪就是亵渎耶稣，你都没法跟他沟通了。我说的就是叫自以为意了，这就是自以为意的一种奇怪的，也没有多巧妙的一个怪异的说法，是吧？但总之我们说，本段的经文马拉基提出了很多让人痛苦的议题。当弟兄姊妹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婚姻出问题是一定会出问题的，或大或小，是吧？婚姻，我告诉你，用世俗的网络的梗说，婚姻就是中午不出问题，啥意思呢？因为早晚会出问题，是吧？所以每个人的婚姻一定出问题的，你不要觉得你遇到了什么新鲜事儿。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比如怎么一起养孩子，你想这样养，他想那样养，是吧？还有人想去受这个罪，受不了还结不上婚，是不是？想要结婚没有伴侣，然后有人结了婚想要有孩子还没有孩子呢，有人又觉得在这个婚姻过得太艰难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又有人呢说，哎呀，我跟不信的人结，万一上帝怜悯我，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嘎嘣一下信了呢， 鱼与熊掌就兼得了呢，对吧？或者说这个配偶原来是信徒的，我嫁给他之后他怎么不信了呢？这也有啊，是吧？或者这个婚姻有名无实，两个人已经分开很久，或者两个人都辛辛苦苦按照基督信仰在养育孩子，孩子长大不信了，或者有人离婚现在又后悔离婚，或者有人孩子出了严重的健康的问题、疾病的问题，或者是自己在被对方的罪所伤害抛弃，或者你自己来自破碎的婚姻家庭，对婚姻非常恐惧，总有阴影。无论如何，这就叫婚姻出问题了，是吧？当弟兄姊妹的婚姻出了问题，我看到一位牧者也写到这个跟马拉基书二章相关的一些文章，也挺有感触，这也是我们的人之共情和常情。教会中比比皆是，家家都有这些事儿，几乎都有哈。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时，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这几个劝勉特别好，就是要耐心倾听，尽你所能来了解他们，不要上来老论断，老来使，你看你还是犯这个罪了吧，你看我当时说啥来着，我是不是告你不要跟他结了，不要这样讲话，是不是？你要耐心的倾听，尽你所能了解他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具体的事儿是什么，然后彼此的劝勉，我们所有人的共勉都是，不管你要做什么，但都要信靠神，你要相信他的爱、怜悯、大能是不离不弃的，上帝才是我们的新郎，耶稣才是我们的新郎，要来迎娶我们。这一个的终极婚约是我们现在人间婚约的终极保障，所以也要谨慎的劝这些在婚姻中出了问题的家庭夫妻，要有几个良善可靠和审慎的朋友。审慎的意思就是不乱讲话的人，听到就为你祷告，不是你转头分享的一件事儿，过后呢全教会的东北亚地区、环太平洋地区的人全知道了，这就不太谨慎啊！找到这样的人，愿意常常为你祷告，代祷的力量是最大的啊！同时也要告诉他，不要老憋着，该哭就得哭，该愤怒就要愤怒，该沮丧就允许自己沮丧一段时间。你可以跟神尽情的来说你的这些愤怒、沮丧和痛苦。上帝的确吩咐人要常常喜乐，要快乐，但快乐不是装出来的，有的时候你不大哭一场你快乐不起来，你明白吗？所以不要来去做那虚伪的遮盖的事情，同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是为他祷告。衣服烂了可以去缝补，镜子摔碎了可以重圆，甚至有很多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分开很久的可以在主里更新，团到一起，合在一起，这样的恩典就在向显明了主的存在。所以愿我们众人也能从这古旧的先知所说当中来反思，我们在今世是否在以诡诈待自己的妻，以诡诈待自己的姊妹，当然对姊妹来说你是不是在以诡诈对你的丈夫，是吧？我们共同来勉励，向神来持守我们的约，无论那叫圣约、叫婚约还是恩约，你知道你当做的是什么？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这被约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破坏你的约，已经破坏、正在破坏和将来还会破坏。主啊，若不是因着你单方面的持守圣约，我们早已丧亡。我们求主你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恩所感，使我们明白被恩所感的心就当有那正直的心、正直的灵、正直的话语、正直的行为。主啊，求你真实的使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行的能做到那真实的知行合一。主啊，求你将那常常喜乐的心赐给我们，但是这样的喜乐不是装给人看，乃是从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当中，那恩典当中涌流而出。主啊，你求你带领我们众人，在自己的婚姻出问题时，在弟兄姊妹的婚姻出问题时， 我们愿意去耐心的去陪伴、倾听、去流泪、去带祷、去帮助。主啊，去除我们心中那论断的心、憎恶的心、厌弃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